二篮子。
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末了一段的道路。经文是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惶。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一段圣经常是我的帮助，也是不断的帮助我。在这一段以前，是说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在这一段以后呢，是说到主耶稣医好了好多病人。这三件事是从主耶稣死在十字架直到设立国度的一个大预表。说到主怎么样，一，为我们定死；二，为我们升天做大祭司；三，将来要再临并设立国度。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记载主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的事，不过那里的话多说了一点，那里说主耶稣分了饼鱼以后，就继续讲一个很要紧的道理，就是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主的意思是，你们今天怎样因吃着饼得饱，照样你们也要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而得永生。所以主分饼这件事是预表主替我们死，剥开了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说，他往山上去祷告，这是预表主耶稣升天做大祭司，在神面前替我们祷告。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是预表主再来设立他的国度，要医治很多的病人。今天要讲的是主吩咐门徒渡海这件事。这件事是加在十字架以后国度以前中间的一段事。这是今天的事，就是教会时代中的事。就是说在十字架以后国度还没有来之前有什么事，我们应当有什么态度。我今天呢，不是注重主替我们做什么，乃是注重我们应当怎样。四十五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有他的道路。这儿的催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的激励是一样的字。主激励门徒上船，主替他们死了， 主也催他们走道路。主有一条道路给门徒走，主命令他们走。基督徒一生最要紧的事，就是寻找主所命定的道路，并忠心地走在其中。今天在信主的人里头，有一件很不好的事，就是好多信主的人并没有找出主为他个人所定规的道路。有的人就是找出来了，也不行在其中，所以在生活上有这么多属灵的死尘和限制。在神的工作上有这么多的冲突和争执。我们每一个人最要紧的工作呢，就是安静的、等候的、祷告的、奉献的、顺服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专心寻求神的指示，愿意顺服他，愿意只遵行他的旨意，求他把他为我个人所定规的道路指示我知道。然后呢，出一切的代价，一心一意地行在其中。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十节，就知道分饼的地方呢是叫伯赛大。我们若看地图，就知道有两个伯赛大，一个呢是在加百农的东北，一个是在加百农的西南。主是命令他们从东北的伯赛大动身，渡到西南的伯赛大去。46节说，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这就是一幅图画，表明我们的主如何离开了他的门徒们，而升天到父的右边去做代祷的工作，而留他的门徒们在世上奔跑他所分派给他们的道路。47到48节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门徒在这条道路上的遭遇怎么样呢？到了晚上，天黑了，船是在海里头。基督呢，就是世上的光，但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要做晨星和日头。从基督升天起，一直到基督再来为止，这个世界乃是在一个长期的黑夜里头。照人的看法呢，是说世界越过越光明，越过越进步。照着罗马书13章12节，神的话却是说黑夜已深。神没有说世界很光明很进步，乃是说黑夜已深。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黑夜里头，所以我们感觉到四围都是黑暗的。你感觉到四围都是黑暗的吗？如果你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如果你并不觉得四围都是黑暗的，就恐怕你是被世界同化了的。如果我们常在光中行走，常与神亲近，活在基督里，不断地审判肉体的工作，而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会很自然地领会，这个世界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船在海中， 我们的路程还没有达到终点。虽然我们永生永死的问题是解决了，不会再发生问题了，然而呢，我们在世上的历史到底是忠心的还是失败的，是忠心到底的还是半途便捷的，是还没有决定的，船还在海上，还没有入港，所以还有危险，还有变动的可能。我们不能过于自恃，以为我们的结局是定规的了。我们在正当的路程上固然是可喜，然而我们如何奔跑，如何结局也是一个问题。门徒这样行走，遭遇如何呢？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弟兄姊妹，在你这边如果走得不顺风，就在你相反的那一边必定有人走得顺风。由东北往西南是逆风，那么由西南往东北必定是顺风。好多基督徒所走的道路，如果不是逆风，我就怀疑他所走的道路到底是不是主所命定的道路。我们是应当走主所命定的道路，主已经断定了我们在世上的地位。他说，世人就恨你们。我们的道路乃是逆风的，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受过世人的反对、讥笑或者是逼迫，我们所在的地位必定不是主所给我们的。我们应当遇见逆风，我们不应该走顺风。如果他照着主所命定的走，从东北往西南，就必定有逆风。不然的话，我就怀疑他所走的道路是什么路。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每一个忠心的信徒都要觉得这件事，因风不顺，摇橹甚苦。近几年来，试探比从前更多，更厉害。属主的人好像真是多故啊，身体时常软弱，时常病痛，家庭呢，常有龃龉，常有难处，职业生计都不及从前容易，社会国家给他们压迫并且攻击也是越来越多，撒旦邪灵更是尽力的兴风作浪，想要苦害信徒，消灭信徒。哦，都是逆风。如果你要站在主所命定的道路上，你就要觉着风不顺，真是苦。若说到教会的情形，近几年来如何呢？没有看见主兴起大用的人来，各种各样的异端比从前更多了，邪灵的迷惑比从前更多了，属世界的光景比从前更厉害。你在这样的时代里头，走在主所命定的道路上，一点不转弯，你就怎么能够有顺风，怎么能够不觉得苦呢？但是，我们宁可苦，总比漂流的好啊。宁可摇橹甚苦，总比漂流的好。宁可走艰难的道路，总比走容易的道路而漂流的好。如果 我们要顺风，并不必我们回去，只要我们把橹停一下不摇了，就有风把我们送回原地去。漂流是不用力气的，我们若要站住就要觉得苦，只要我们肯调和一点，放松一点，退后一点，风就可以把你送回去，并不必花力气。爱世界是不必费力的，跟从世界是不必费力的。为主的缘故站住，为主的缘故忠心，就必定有逆风，就要觉得摇橹甚苦。要回到老地方是很容易的，现在是我们拣选的时候，是我们忠心的时候。但愿我们走在主所命令的道路上。门徒从晚上一直摇到夜里四更天。犹太人有三经，罗马人有四经，和我们中国的算法呢，四更天大概是我们早晨三点的时候。他们一直摇，我告诉你，他们回去是难为情的，到加百农去等一等，歇一下，岂不是好吗？但是他们不应当这样。四更天是一夜当中最黑的时候，是黑夜最末了的时候，也是我们应当维持继续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有试探，因为我也有试探。我知道你们有试炼，因为我也有试炼。现在不是责备的时候，因为试探太大了。现在最大的危险，最大的试探，就是冷淡一点，调和一点，好像打盹儿一下。现在真是太疲乏了。最初，因为受爱的激励，还有力量支持，现在好像太久了，太难了，就冷淡下来了。我曾经看见多少信徒在前几年是有精神的，在战场上是勇敢的，现在冷淡了，退后了，因为风太不顺了，冷淡一下是比任何试探更难得胜的。胜罪还可以，但是在这样逆风的路程上行走太累了，冷淡一点吧。如果当初主曾经有一次激励我们，命令我们走这条路，如果主曾命令我们过海到那边去，我们怎么能够可以停着不前呢？如果我们停止的话，潮流要送我们到离主更远的地方，顺风也要送我们到离主更远的地方。我们宁可苦，不肯漂流。现在的需要是主动的鼓励。保罗对提摩太说，使你将神借我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挑旺在原文呢是搅一搅的意思，但愿我们当初的爱现在搅一搅，让它挑旺起来。也许你跌倒了，请你现在就起来。写希伯来书的人看希伯来的弟兄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当初呢是为主的心似乎是退下来了，所以呢就劝他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穆尔先生曾经在中国做过工，他曾经说，一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伟大成功的秘诀， 在乎能够坚持最末了的半个钟头。弟兄姊妹，你曾经胜过多少的试探呢？黑暗虽然是太黑暗，但是不会太长了。以赛亚书21:12怎么说呢？守望地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现在虽然是黑夜，但是早晨呢，快到了。请你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坚持最后的半点钟。我们的眼睛不要单看黑夜，不要单看难处。你今天不走太不值得了，你今天放松太不值得了，因为立刻要到那边了。宾路易师母说，好多信徒都说他们遇见很多压力，现在的征战好像是一天比一天浓厚，好像撒旦唯一的攻击点就是我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坚持最后的半点钟。但以理7:25说，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折磨呢，换句话说就是消磨。现在消磨圣徒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认识一个消磨信徒的撒旦，比认识一个吼叫狮子般的撒旦更难呢。当我在孤岭的时候，我常到溪水边去走一走，常见有如面盆大的石头，中间呢就凹下去一个洞，这是被好多小石头子儿一天又一天给磨成的。撒旦对于神的儿女也是这样，他不是一下子把你打死，乃是一天又一天来消磨你，叫你不知不觉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受了他的重伤。弟兄姊妹，我们虽然难受，能不能坚持片时呢？能不能同主一同坚持到最后的半点钟呢？你们难道不能同主警醒片刻吗？哦，今天是我们的时候，是我们当站住的时候。如果有人从来不觉得有逆风，他就很可怜。如果有人从来不觉得世界是苦的，世界是坏的，世界是逼迫人的，他就从来没有动过身。唯独当你这样忠心走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难，就要觉得风不顺了。唯独这样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对你说，太苦了，放松一下，歇一歇吧。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歇是最不值得的，因为已经走了不少路了。48说，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主要看我们怎么样守贞，怎么样辩解，主要看我们怎么样向前，怎么样退后，主的眼睛要看我，也要看你。主要注意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主知道我们的试探有多少，遭遇有多难，主不会叫我们难到4更天之外。最黑的时候呢，他就来了，他已经替我们死，他升天为我们祷告，同时呢，他看见我们的艰难，天最黑的时候他来了。48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主既然命令他的门徒到那边伯赛大去，当然他下了山，就按着他所命令门徒走的道路来找他们。 如果门徒拐了弯儿，主来了呢，就碰不着他们了。他们就是走错了，主并不往岔路上去等他们。这是很严肃的。我常想，如果主命令我在上海，我却跑到南京去，当他来的时候，我就不能被提了。因为被提是在主所命令的道上被提，不在这儿就要错过被提了。我们每一个都当负自己的责，到底是走在哪里。51节那儿说，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主一来，什么都好了。感谢赞美主，风虽然逆却不会永远逆，摇橹虽然苦却不会永远摇。主也许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能在世上吃苦，因为背后主已经替我们死了，前头主还要再来，后头有主的爱激励我，前头有主来的盼望吸引我。有一位教士说，我有主做我的份，所以我能丢下所有的。主的眼睛正在看我们，我们不要怕苦。如果现在因为怕苦而转了向的话，以往的苦也就白吃了。在主来的日子以前，必有大欺骗和错误的事起来。倘若能行，连选民呢，也要受欺骗。并且金钱的外貌必大增，信心的减少，不仅因着贪爱世界和否认神的话，也因着撒旦所造成的假信。有一位弟兄说，这些撒旦的工作要成为一种看不见的作用，在空气里头四面环绕我们，要成为一种金钱的外貌，里边呢却是住满了恶灵，积在了阴间的抑郁。这些恶灵呢，要竭力伤害、谬领、祸乱、压制神的儿女。他们要影响我们的身体，压制我们的心境，蒙蔽我们的思想。各样奇异的感觉和新奇的试炼要临到我们，使我们出奇的没有心愿和能力倾向神，灵疲弱，心灵迟钝，意志昏睡，异常的贪求神所禁止的事物，并且出奇的欢喜世界的娱乐和风俗，难以满有自由和能力的讲道，难以留心听到，并且很难以跪下专程继续的祈祷。当这日将薄暮，这样的空气是我们必须讨伐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里刚强。撒旦必定要将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来蒙蔽我们的心思和意志，以致我们很难与神亲密的同行，很容易随从肉体活着，很难忠心侍奉神，很难专程祈祷。好像我们里边一切所有的都一块起来阻挡我们跟从主耶稣直到路的终点，并且引诱我们去跟世界立合约，要使我们不热心祷告，要使我们属灵的知觉迟钝，看不见天上的事的真实，也看不见主的荣耀的同在，要使我们容易忽略与神交通，并且难以保持与神继续交通。我们已经觉得这些事开始要影响我们了。世上的情欲用种种的形式编织它张开的网罗在很多的信徒身上，并且越编越坚固，越有能力。有很多在前一代不可行的事，现在非但去行，并且竟然毫无愧色地去行。很多敬拜的地方非但拒绝属灵的事，停止复兴， 并且呢，引进各种的厌乐和可疑的事。按普通的情形说，世界各处都有信心减少、偏离真道的光景。自然，我们承认，也有好些地方是例外的，却是为神赐福的。但是，将全世界教会的光景合起来，就不能不成为一幅悲伤的图画了。看到这些事，就是呼喊神的教会起来，奋发回转到与神交通，在余下的光阴里头讨主的喜悦，预备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将自己的事说明。这以上所说的是实在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天天觉得全世界都是反对我们的。我们只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坚持，一个是放松。世界还是欢迎你回去，撒旦呢也欢迎你回去，但是主命令你渡到伯赛大那边去。如果我们现在不忠心，就永远不会忠心了。很多神的儿女为主的缘故受苦，走孤单的路。难道我们要像英国一位弟兄所写的一首诗说，别人是经过流血的海到主那里去，我们要做花轿到主那边去吗？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别人忠心受苦，我们岂能安坐不动呢？苦是不错，但总比漂流的好。我们每一个都当忠心侍奉主，走主所命令我们的道路，直到那边。